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佩洛西顺利抵台，蔡英文总统亲授特种大寿青云勋章。
中共试图突破美国印太战略，引发国际关注。
美国扩大制裁俄罗斯公司和实体，普京的神秘女友也在制裁名单中。
基地组织首脑丧命，国务院警告美国公民海外暴力风险增加。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当地时间周二晚上10:44，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搭乘专机顺利抵达台湾展开访问。对此，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受访时说，如果中共因议长访台而升级台海紧张局势，将是中共的责任，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自我防卫。沙利文周二在 NBC 今日早间节目中强调，一位美国议员访问台湾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他提到，国会众议院议长以前也曾到过台湾，国会议员也经常到访，其中有几位今年已经访问过台湾。因此，对于中共来说，试图将历史规范中的东西变成一场危机，或者试图以此为借口在台湾周围采取侵略行动，这是他们的责任。中共将是升级局势的人，而美国对局势升级没有兴趣。沙利文强调，北京在考虑下一步动作时，必须仔细地考虑。此外，沙利文也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并没有改变。总统拜登上周在电话中也向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了这一点。
目前，国会两党议员正在努力推进一项针对台湾的军事援助提案。这项提案旨在授权美国政府向台湾租借国防物资，支持台湾免受中共的侵略。加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朴英珠表示，台湾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要经济伙伴和长期盟友，却饱受中共长期的威胁，因此支持台湾应该是美国的首要任务。租借法案起源于1941年，当时美国国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通过这项法案，帮助各国努力结束二战。今年的5月份，总统拜登重启二战的做法，签署了租借法案支援乌克兰。因此，议员们希望美国可以向台湾提供同样的支援。通过这项新提案，能授权美国行政机关向台北租借防御物资，要求确定台湾的国防需求，界定并明确中共军队的侵略手段，同时根据这项法案建立的加急程序，以确保租借给台湾的国防物资能及时的交付。
周二，拜登总统的新冠病毒检测持续呈阳性反应，医生说这是一例病毒反弹的病例。总统的医生奥卡纳在白宫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拜登的偶发咳嗽已经恢复，而且他的体温、脉搏、血压、呼吸频率和血氧饱和度仍然完全正常。奥康纳说，他没有发烧，精神很好。今年79岁的拜登在7月下旬首次检测出新冠呈阳性，在服用抗病毒药物帕克洛维德的几天后，在上周三被解除隔离，但上周六的再次检测呈阳性后，拜登又回到了隔离状态。研究显示，在服用帕克洛维德的标准5天疗程的患者中，会有一小部分出现反弹病例。据疾控中心说，大多数反弹病例仅涉及轻微症状，没有严重并发症的报告。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周一也告诉记者，总统可能仍在经历首次新冠病毒感染的症状。他强调，这些轻微的症状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这是可以被预期的。
拜登当局周二要求阿根廷扣押一架自6月起遭到停飞并停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委内瑞拉飞机，因为伊朗航空公司将这架飞机卖给了委内瑞拉，这违反了美国的制裁规定。这架属于委内瑞拉航空公司安特拉素载运汽车零件的波音747货机从墨西哥起飞，企图进入乌拉圭失败。6月8号，这架飞机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之后，与19名机组人员一起滞留当地。这架货机机组人员包括5名伊朗人和14名委内瑞拉人。哥伦比亚特区法院上个月也发出命令， 以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为由，要求扣押这架飞机。法院指出，这架飞机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部队下属的马汉航空非法转移给委内瑞拉航空公司安特拉素。安特拉素是遭美国财政部制裁的委内瑞拉联合航空公司旗下的单位，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圣城部队则常年被华府认定为恐怖组织，并已遭受制裁。
在美军击杀基地组织首脑扎瓦希里后，国务院周二发布警告，美国公民前往海外旅游面临的暴力攻击风险已经有所增加。美国上周末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用无人机狙杀扎瓦希里，是自从基地组织创始人本拉登2011年遭到击毙以来，对这个军事团体的最重大打击。据拜登政府高阶官员先前表示，71岁的扎瓦希里是当地时间7月31号清晨，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栋三层楼房阳台遭到两枚地狱火导弹击杀。在狙杀行动过后，国务院2号敦促美国公民前往海外旅行时要保持高度警觉，并提高对周围环境的安全意识。声明说，目前的情报显示，恐怖组织持续计划对横跨全球多个区域的美国利益发动恐怖攻击，这些攻击可能采取多种手法，包括自杀攻击、暗杀、绑架、劫持和炸弹攻击等，呼吁民众要提高风险意识。
据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的负责人拉斐尔·格罗西周二说，伊朗核计划的志向和能力都在增长，国际原子能总署需要全面介入，以核实其所有方面。格罗西承认，德黑兰目前的核计划与2015年的计划大不相同。2015年，伊朗与主要大国达成核协议。他说，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人都认识到这一点。格罗西在联合国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间隙告诉记者说，伊朗人不断表明他们正在取得长足的进步，这个项目正在迅速地向前推进。格罗西补充道，伊朗的志向和能力正在增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验证它。不过很明显，我们需要与该项目的特点相对称的行动和介入程度。他说，伊朗现在有了更多的设施和新的技术。他还获悉，德黑兰正在准备用于浓缩铀的新型离心机联。他表示，我们的核查人员已经动员起来，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将对此进行调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佩洛西顺利抵台，蔡英文总统亲授特种大寿青云勋章，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法律专家周二表示，推特正在寻找证据，以证明马斯克曾试图破坏融资计划，导致对这家社交媒体公司$440亿的收购交易无法完成。此外，这家公司还在调查马斯克放弃这笔交易的动机。根据过去两天提交给特拉华横平法院的文件，推特本周向多家国际银行发出了数十张民事传票，包括摩根士丹利旗下的部门、这笔交易的联合投资者和马斯克的顾问。这些传票希望索要与这笔交易及其融资有关的法律文件和通信内容，以及与虚假推特账号的担忧有关的任何信息。
区块链研究人员周二说，美国加密公司 Nomad 遭遇盗窃案，损失价值$1.9亿。据悉，这次盗窃针对的是 Nomad 的桥，这是一种允许用户在区块链之间转移代币的工具。 Nomad 在一条推文中说，他知道这一事件，目前正在调查，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和具体金额。加密分析公司 PackShield 认为，用户价值$1.9亿的加密货币被盗，包括以太币和稳定币 USDC。 其他区块链研究人员则认为盗窃金额超过$1.5亿。区块链桥多次成为盗窃的目标，长期以来困扰着加密行业。根据区块链分析公司 Elliptic 的数据，截至2022年已有超过$10亿从桥中被盗。
近期，加州北部地区法院收到了最新的诉讼指控，用户指控脸书母公司 Meta 在未经用户允许的情况下，访问了数百万人的私密医疗数据，并使用这些数据在脸书平台上提供有关药物和医疗信息的精准广告。诉讼还指控美国的医院向 Meta 提供敏感患者的信息，违反了医疗保险可携性和责任法案。起诉书称，这些医院使用了 Meta 的 Pixel 工具，这个工具会访问患者受密码保护的非公开医疗服务门户，分享其中敏感的健康信息，而 Meta 随后将这些信息出售给了脸书的广告主。 Meta 拒绝对这起诉讼置评。这家公司过去也曾因为数据追踪政策而受到抨击。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斯里兰卡港口近日排定将允许一艘中共考察船靠岸，这引发了印度的关切。中共稍早与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签订安全协议，已经引起国际的关注。与此同时，中共还透过一带一路计划在非洲兴建基础设施。请听报道。
根据船舶追踪服务网站 Marine Traffic 报道，中共考察船远望5号预定于8月11号停靠斯里兰卡南部中国租用营运的赫班托达港。根据印度媒体 CNN News 18，远望5号是一艘两用间谍船，可以监测太空与卫星，在发射洲际弹道飞弹时也有特殊作用。斯里兰卡政府发言人表示，内阁2号经过商议仍决定允许船只靠港。发言人表示，斯里兰卡正面临空前经济危机，印度和中国都在这个关键时刻对我们伸出援手。发言人称，这艘船将停靠赫班托达港约一周，进行燃料和物资补给，且不会在斯里兰卡水域从事任何活动。另一部会首长纳纳雅克拉在同一场记者会上表示，中共考察船先前曾18次停靠斯里兰卡港口，远望5号只是要靠港加油。印度当局上周表明，将密切监控任何可能危害印度安全与经济利益的行动，并采取所有必要保护措施。2014年，两艘中共潜舰曾不顾印度反对停靠斯里兰卡。中共除了将考察船停靠斯里兰卡，引发印度关切外，稍早与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签订安全协议，也引发国际关注。澳洲广播公司一号报道说，中国林业集团的代表团2019年造访这片涵盖克隆班加拉岛大部分地区的林地，询问码头的长度、海水的深度，却对林业毫无兴趣，怀疑中方似乎准备在当地建造一座海军基地。与此同时，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共还透过一带一路计划在非洲新建港口、高速公路、水坝、铁路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并以保卫这些投资为由扩大与当地的军事合作。这种做法成本更低廉，也更隐秘，不易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关注。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王洪仁对希望之声表示，太平洋和非洲分别是控制印太地区和欧洲的两个战略要地。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表示，中共不断地在美国整个战略设计的边缘地带，一直试图去对美国进行一种战略突破。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台北时间2号晚间顺利抵达台湾，并已在3号上午前往总统府拜会总统蔡英文。此次佩洛西的台湾之行突破重重阻力，蔡英文总统在会面时亲自颁授特种大寿青云勋章以加表扬，肯定佩洛西是台湾最坚定的友人，同时也是美国的重要领袖，已经展现出美国国会对台湾坚若磐石的支持。请听报道。
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周二历史性的到访台湾，并于当地时间周三上午与总统蔡英文会面。当天，蔡英文总统亲授佩洛西中华民国特种大寿青云勋章，以表彰他长久以来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和对提升台美交流的卓越贡献。随后在台北宾馆午宴接待访问团。面对中共当局的持续恐吓，蔡英文重申台湾应对变局的基本态度。蔡英文说，第一，在面对持续性和刻意升高的军事威胁中，台湾不会退缩， 将坚守民主防线，希望和全世界民主国家团结合作，以维护民主价值。二是台湾会尽最大努力强化本身自我防卫力量，致力台海和平稳定，成为区域安全关键稳定力量，确保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以及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发展。第三，蔡英文表示，台湾是美国可靠及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台湾会持续和美国国会行政部门在印太区域包括供应链等各层面合作，让台美关系进一步提升。佩洛西在致辞时则表示，他非常荣幸能够接受勋章的颁赠，他为蔡总统身为女性领导的力量以及他自己身为女性领导人为荣。佩洛西表示，这不只代表他自己，他也代表这次所有来访的美国议员一起接受这份勋章。而这次来访的许多议员也都是在各委员会中担任主席或副主席或其他要职的人。他非常感谢这些议员一起随行来访，也很高兴见到蔡总统、副总统赖清德和许多杰出的台湾政治领导者。他强调，此次的亚洲之行，安全、经济和更好的治理就是此次访问的三大支柱，而美国非常重视与台湾在这些领域的伙伴关系。佩洛西表示，现在全世界都面临两个选择，选择民主或威权统治，而美国致力于保障台湾及全世界民主，这样的决心非常坚定不移。此外，在当前疫情期间，他特别要向台湾人民及政府恭贺台湾在防疫方面的成就。他说，台湾的防疫真的是全世界的模范，可以彰显台湾人民的合作与台湾防疫政策的成功。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周二宣布，对俄罗斯公司和与普京总统关系密切的寡头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其中包括普京的神秘女友卡巴耶娃，还有寡头安德烈·古里耶夫及24家俄罗斯实体等。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二号表示，政府冻结了俄罗斯前奥运体操运动员、前国家杜马成员卡巴耶娃的签证，并实施了其他财产限制。财政部表示，他还是官媒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的负责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无辜人民遭受俄罗斯非法侵略战争的折磨，普京的盟友已经发财致富，并资助了奢华的生活方式。美国财政部将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确保俄罗斯精英和克里姆林宫的支持者对他们在这场导致无数人丧生的战争中以同谋罪遭到追究。美国最新制裁方案中包括寡头古里耶夫，他拥有威坦赫斯特庄园，这是一座拥有25间卧室的豪宅，仅次于白金汉宫的伦敦第二大庄园。古里耶夫拥有的价值1.2亿美元的游艇 Alfa Nero 也被认定为被封锁财产。他的儿子圭耶夫和其俄罗斯投资公司 DSI Invest Oil 也受到制裁。财政部制裁名单上还有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商之一和俄罗斯最大的纳税人之一，提供了大量的政府收入来源。制裁包括其2家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寡头维克多·拉赫尼科夫。此外，美国国务院也宣布对893名俄罗斯官员和31名外国官员因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角色而受到签证限制，目标还包括3名寡头、俄罗斯国有公司和与国防和技术有关的24家俄罗斯实体。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东协外长会议登场，与其聚焦佩洛西访台。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东协外长会议登场，预期聚焦佩洛西访台；
乌克兰首艘运粮船已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附近接受联合检查；
佩洛西发文说明为何坚持访台，中共文攻武赫再升级；
投票弹劾川普，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初选预挑战。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旋风访台，引发北京当局强烈反弹。东南亚国家协会外长会议3号登场，中共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分别在4号和5号抵达金边。东协发言人、柬埔寨副外长康富3号说，这次会议将寻求平息局势。康富告诉记者，东协外长将设法找到该区域可以提供协助之处，以稳定台湾局势，不致引发冲突，也不会升高所涉各方的政治热度。另一方面，东协去年针对缅甸议题达成5点共识，包括暴力必须立即停止，各方展现最大自治，展开建设性对话等。此次外长会议预料将感叹5点共识计划缺乏进展。缅甸军方自去年2月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后，该国便陷入流血冲突。根据当地监督组织，至今已有超过2100人死于军事镇压。拥有10个会员国的东协分裂成一边为靠拢中国的国家，像是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另一边则是较忌惮于中共日益增长的国际野心的国家。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搭乘美国行政专机于台湾时间2号晚上飞抵松山机场。自佩洛西访台消息传出以来，中共威胁恫吓不断。为了展现对佩洛西的支持，超过参院四分之一人数26名共和党籍参议员2号在佩洛西专机抵台后随即发出联合声明，公开表态挺他造访台湾。联名议员包含多位参院重量级成员，包括参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参院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李契、参院军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殷和飞等。参议员们在声明中表示，他们支持佩洛西访问台湾。过去数十年来，一直都有美国国会议员造访台湾，包括前众议院议长。他们强调说，这趟旅行符合美国致力遵循的一中政策，我们现在也致力于遵循台湾关系法所有部分，且程度更胜以往。
悬挂狮子山共和国旗帜的运谷船拉佐尼号1号上午从乌克兰敖德萨出发，船上载运约26000吨玉米。拉佐尼号2号已经顺利抵达土耳其。土耳其国防部说，这艘装载超过2.6万吨玉米的货船已经在指定水域停泊，等待由俄罗斯、乌克兰、联合国和土耳其代表组成的联合协调中心小组登船检查。土耳其官员说，接下来更多运粮船可望从乌克兰港口出发，联合协调中心将会采取护航行动，目前一切准备工作就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一说，拉佐尼号货轮搭载着2种紧缺的商品，玉米和希望。世界上数以百万计依靠乌克兰港口的顺利运营而让他们的家人有饭吃的人的希望。作为恢复粮食出口计划的一部分，古特雷斯说，联合国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很快采购30000公吨的乌克兰小麦，并使用联合国承租的一艘货船将其运出乌克兰。
随着美国主要零售商警告，存放在洛杉矶东部配送中心的服装、电子产品、家具和其他商品的销售放缓，美国最大的仓库市场已经爆满。近年来，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和暂时容纳从亚洲进口的商品，以河滨县和圣贝纳迪诺县为中心的内陆帝国地区的仓库迅速扩张。但是现在，随着消费者支出的回落，这里和全国各地的仓库可能会被无法容纳的商品淹没，这将令加剧通胀的供应链混乱问题雪上加霜。Descartes 的 DataMine 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接纳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零售商品的美国集装箱港口进货量比疫情前水准增长了 26% 以上， 圣诞节商品和中国主要制造中心的复工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进口量。与此同时，货物不断涌入位于洛杉矶长滩的美国最繁忙港口综合体。马士基集团旗下 Performance Team 的副总裁 Scott Weiss 说，这是骨牌效应，现在库存将真正增加。
美国最高法院日前推翻前罗素韦德案的堕胎合法化裁决，但堪萨斯州当地时间2号举行的投票结果出炉，过半数的州民支持保留州法里的堕胎权。拜登总统指出，堪萨斯州的投票结果显示出大多数美国人都同意女性应该有机会堕胎，并且对自己的医疗决定有自主权。据路透报道，针对堪萨斯州法所推行的修正案，希望删除女性堕胎权，但从目前 98% 的选票统计显示，有 59% 的选民支持保留这项女性权利。堪萨斯州是全美今年第一个投票决定保留堕胎权与否的州，接下来肯塔基州、加州、佛蒙特州都预计在秋天举行投票，密歇根州也有可能加入。
在推出中文版在线信息影视综合平台之后，总部位于纽约中城的高科技公司干净世界将于8月8号推出英文版平台，为西方主流社会带来一轮崭新和丰富的观看体验。干净世界平台全方位整合主流媒体和自媒体，从新闻、时政到健康生活，包罗万象。干净世界的执行长 James 邱说，我们之所以开发干净世界，就是要改变当今良莠不齐甚至藏污纳垢的网络世界，提供一个在技术和内容上都干干净净的网络世界，让家庭和孩子都放心的在这里浏览和享受。干净世界强调传统和普世价值，倡导言论自由，观众可以体验精彩纷呈的世界，方便的找到知识与资讯，不需要担心不良信息的干扰、不雅内容的泛滥，同时不必担心任何个人数据被收集或泄露。在不久的将来，干净世界还将推出苹果和安卓版的手机 APP， 为内容创造者和观众提供更加便利的用户体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佩洛西发文说明为何坚持访台，中共文攻武吓再升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华尔街日报》周二报道，美国互联网券商股票交易服务公司 Robinhood 将裁员大约 23%。 Robinhood 的 CEO Vlad Tenev 在周二发布的一篇博文中表示，这次裁员源于宏观环境的恶化，通胀处于40年来的高位，以及广泛的加密货币市场的崩盘。特纳夫还表示，虽然所有职能部门的员工都可能受到影响，但这次裁员将主要集中在运营、营销和项目管理方面。Robinhood 此前也曾在4月份宣布裁员 9%。 Robinhood 最新发布的2022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该公司的第二季度净营收为 3.18 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 5.65 亿美元相比下降了 44%，净亏损是 2.95 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净亏损 5.02 亿美元下降了 41%。 另外，据华尔街日报周二的报道， Robinhood 被纽约金融监管机构处以3000万美元的罚款，专门针对其加密货币交易部门。
NAND 闪存控制器和存储解决方案全球领导者之一的群联公司在周二宣布了推出企业级固态硬盘 SSD 平台 X1。这一平台的推出是为了提供业界领先的企业级 SSD 解决方案，满足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不断变化的需求，并与海量数据存储业界的希捷公司达成了设计合作。群联说， XE SSD 可定制平台能够以更少的能耗提供更高的算力， XE 可在同等能源消耗下比竞争对手增加 30% 以上的数据读取量。这个平台将为人工智能、云存储和 5G 边缘计算等广泛应用场景带来客户所期望的企业级产品。希捷表示，很高兴和群联合作开发 SSD 技术， 为行业提供更高密度、更高性能、更优能效的产品，并供所有大容量存储供应商选用。
据 TechCrunch 周二报道，著名的企业孵化器 Y Combinator 以经济衰退和融资环境为理由，将创业营目前的录取规模缩小了 40%。 Y Combinator 表示，他有意缩减了2022年夏季创业营内的初创企业数量。目前 Y Combinator 创业营内的2022年夏季组拥有近250家初创公司，比上一批的414家公司减少了 40%。 对于录取批次的缩小，这家公司的通信主管阿姆斯表示，这是有缘由的，经济衰退和风险投资环境的变化导致公司在 W22 和 S22 之间减少了融资公司的数量。在今年5月份，孵化器提醒初创团队们为迎接经济衰退做好最坏的准备。 Y Combinator 成立于2005年，是美国著名的创业孵化器。 Y Combinator 扶持初创企业，并为其提供创业指导。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率领的亚洲访问团于8月2号晚上10:43抵达台北松山机场，随即中共的文攻武吓全面升级。当天，《华盛顿邮报》刊发佩洛西的投稿，解释其访台缘由，请听报道。
佩洛西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后发表声明说，这次访团只是多个美国访台团中的其中一个，是遵循台湾国际法、美中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进行的。美国继续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佩洛西抵达台湾就立即发推文说，美国与台湾站在一起，台湾是一个强大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也是我们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华盛顿邮报当天刊登佩洛西投书，指出当中共持续威胁台湾与民主时，美国不能袖手旁观，访台实现美国对民主的承诺，重申台湾及所有民主政体的自由必须尊重。对于佩洛西的访台行程，中共官方多次语出威胁。致力于冲突解决方案的智库国际危机组织在最新的危机观察中，将台海列入8月冲突风险中。佩洛西抵达台湾当天，中共派出21架共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还宣布将于8月4号到7号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实弹演习。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2号在白宫例行媒体简报中指出，美方正在密切注意佩洛西的访问，并采取一切措施确保他的安全。科比表示，北京没有理由借此引发危机或挑起事端，在现在或日后与台海进行军事行动。此外，对于佩洛西访台，中国外交部声称中方必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就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际，新浪停止了台湾市场的运营，新浪微博台湾站也同样无法进入，中共海关总署还暂停了台湾多家食品厂产品进口。外界解读，这是中共对佩洛西访台所采取的报复动作。科比也谴责中共说，完全没有理由发生这样的情况，中共没有理由以佩洛西的出访作为加剧紧张局势或制造危机或冲突的借口。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周二，包括密西根州、华盛顿州等5州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初选，部分先前加入弹劾川普的议员面临目前为止最大的民意考验，同时他们也正受到川普支持的候选人的挑战，请听报道。
周二，包括国会众议员梅耶尔、埃雷拉、博伊特勒和纽豪斯的共和党初选是迄今为止对这些共和党议员最大的考验，因为他们在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后与川普总统决裂。川普誓言要把这10名跨越党派界限进行弹劾投票的众议院共和党人拉下马。和民主党人一起投票弹劾川普的10名共和党议员中，有4人选择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不竞选连任，至于那些选择竞选连任的人，像是南卡罗莱纳州众议员汤姆·赖斯，在6月输给了川普支持的挑战者，而加州的众议员大卫·瓦拉道在6月的挑战中幸存下来，晋级11月的大选。 另外，怀俄明州的众议员利兹切尼也将在8月6号的初选中面对川普支持的候选人。在密歇根州，现任议员梅耶尔在他第一个任期宣誓就职几天后就投票支持弹劾川普。川普支持的约翰·吉布斯则是一名商人和传教士，曾在川普政府的部长本·卡森领导下的住房部任职。挑战梅耶尔的吉布斯表示，梅耶尔不是真正的共和党人，因为他投票弹劾川普。吉布斯指责梅耶尔支持两党的枪支管制立法，该法案由拜登总统在今年6月签署成为法律。随着开票不断进行，川普支持的吉布斯正在以 52% 对 48% 的优势保持领先。而在华盛顿州，投票支持弹劾川普的两名共和党人正在与众多的初选对手竞争，而现任议员埃雷拉·博伊特勒在华盛顿州第三国会区与八名挑战者的初选将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次。川普则支持前陆军特种部队成员乔·肯特。肯特在18岁时以步兵的身份入伍，进入游骑兵团和特种部队。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的20多年中，肯特自愿参加战斗。不幸的是，2019年1月16号，肯特的妻子在叙利亚与伊斯兰国的战斗中丧生。不过截止发稿，川普支持的乔·肯特仍以5000票的落差落后于现任议员埃雷拉·博伊特勒，可能无缘晋级11月的中期选举。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